国多个州新冠疫情反弹，给医疗系统带来极大的负担，病例增加原因何在？另外，河北省安新县封城，新发地新冠感染是否向外扩散？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这个星期，美国的新冠感染人数突破300万大关，一些地区经济重启后病例飙升，短短的几天里给医疗系统带来极大的负担。那美国的新冠感染人数为什么持续的位居世界榜首？这和大规模的检测有没有关系？美国的防疫措施是否有漏洞？医疗系统又要如何来应对？今天我们邀请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雄英来谈谈他的观察和他的亲身经历。陈医生您好。
哎，主持人叶凡您好。
陈雄英医生，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今天的访谈。首先恭喜你获得蒙哥马利市前线英雄的称号。
啊，谢谢。
那这个星期二，阿拉巴马州新冠住院人数达到了1073人，创下了本周的最高纪录。您所从事工作的杰克逊医院是蒙哥马利市的四大医院之一，这一天就收到了56名的病人，请您介绍一下您医院的病床占用率和运转的负荷。
好的，我们医院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医院，有260张床位。今天的住院病人是240左右，所以呢，病床还是有空余的。至于新冠病人，我们现在有50多一点。这其中呢，有几个新冠病人是在呼吸机上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病人在呼吸机上是因为其他的一些疾病。所以呢，我们医院目前对新冠病人的处置的这个负荷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我们平时医院也是住得很满，我们医院的病床占有率一般是在90%到100%左右，所以和新冠病例的增加有一点点的关系，但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我昨天也看了一下我们州的统计，我们整个州现在有40000多个病人。40000多个确诊，在住院的病人呢有1000左右。那么 ICU 目前新冠ICU 目前病床的占有率是88%，那么其他床位的占有率呢是大概73%，所以所有床医院床位占有率75%左右。所以就新冠病人的处置来说，我们州目前还是有空余的床位可以收病人。
嗯，那为什么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又创下了新的记录？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造成这样的病例突然增加？
我个人认为是和这个美国的那个阵亡老兵纪念日有关，就是在5月底，因为在5月底那是一个长周末，很多人都出去旅游了，然后呢也认为高峰好像也已经过了。所以呢就对疫情有了一些忽略，所以呢尤其是年轻人的这个诊断越来越多。当然这个新冠的情况在我们州确实总体是增加了，但是在每个城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离我这里有3个小时的一个城市，他们在3个星期之前就很少病人，那么现在就开始爆发了。所以这个跟纽约新泽西的情况也有点类似，比如说1-2个月之前是纽约新泽西他们爆发，那么当时我们这里没有什么病人，但是现在我们州病人就开始多了，而纽约新泽西他们的病人就开始少了。
那有报道说由于美国的疫情一直没有的平息，一些医护人员的个人保护设备又出现了短缺，你们医院的情况如何？
我们医院目前的个人防护设备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然在疫情刚开始，也就是3月中旬的左右呢，当时全美当时的个人防护设备都比较紧缺，所以我们当初也比较缺，但是后来我们得到了全美各地捐赠的一些物资，尤其是有一些华人企业和个人都给我们医院捐赠了个人防护设备，我在这里顺便向他们表示一下感谢。那么同时近1-2个月呢，美国国内的个人防护设备的供应应该来说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州和我们城市包括我们医院目前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我看新闻报道确实有的州有的医院有可能出现短缺的情况，所以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尽快得到解决。
嗯， 那现在您认为美国的新冠疫情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是第一波，总的来说是第一波的高峰期呢，还是说在趋于平缓的走向？
我个人认为，就目前的这个疫情态势来看呢，美国的新冠疫情还处在上升的阶段。虽然纽约、新泽西他们的疫情的高峰可能过了，但是其他几个州的高峰好像刚刚才来到。比如昨天的新闻报道是，美国大概有30多个州的病例都在增加，有20多个州的这个住院病例在增加，尤其是加州、德州、亚利桑那州，他们那里的病例增加的比较快。而我们这个州，我们城市，其实我当初认为是我们州的高峰在4月底就已经过了，但是我刚刚提到老兵阵亡纪念日之后呢，疫情好像开始反复，尤其是在最初的这个紧急状态和关门状态结束之后，有一些商店呢、酒吧等公共场所开始重新开放，那么确实看到新冠感染的病人又开始增加了。
那特朗普总统说，美国的这个检测的人数是全球第一的。您认为这个病例确诊人数特别高，跟这检测大规模检测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跟大规模检测当然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通过这个数据，你也就可以看到，这个新冠感染确实非常之严重。那么在欧洲或者说在南美一些国家，其实也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他们做更多的检测，那么可能能被发现的病例也会越来越多。
那在目前这种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防疫措施才能有效的控制疫情？
确实，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情况下，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个全世界的这个疫情的流行，确实控制这个疫情是确实不太容易。那么从传染病的角度来讲呢，一般来说要得到完全的控制，有3个主要的因素。第一个呢是控制传染源，第二个呢是切断传播途径，第三个是保护易感人群，或者说保护容易得重病的人群。那么现在对保护容易得重病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有很多基础疾病的人，那么美国已经相当的重视，比如说对老人院呐、康复中心啊，都已经采取了重点的防护。那么从切断传染途径这一点来讲呢，这主要是通过民众或者个人戴口罩啊、勤洗手，以及注意个人卫生等方式来达到。那么从控制传染源的角度来说呢，这个确实就比较难了。因为这不仅需要公共卫生方面做得比较好，而且还需要对每一个新冠感染的病人做到很严密的跟踪和做流行病学的调查。这个在美国现在有这么多感染人的情况下，确实就很不容易做到。比如说我前几天收治了一对病人夫妻，他们就是2个星期前参加了朋友的孩子的毕业典礼，那么结果参加典礼的大部分人都被感染了。那么这感染源是谁呢？现在确实不知道。那么他们2个人很不幸也被感染了，所以2个人双双一起到急诊室。好在他们俩的病情都不太重，我们把他们收入院之后，几天之后他们的这个氧饱和度啊和发烧症状就解除了，所以我们也就把他送出院了。那么从我最近看到的发表的临床研究来说呢，有研究报告表明，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能够很有效地降低新冠的感染率。另外还有一个研究，好像说他们调查了美国15个州，他们发现如果严格地要求民众戴口罩，那么确实能够降低新冠的感染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公众能够认真地戴口罩，保持这个社交距离，同时注意个人卫生，这样的话呢，对控制这个疫情的发展和减少这个感染的人数，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您刚刚提到这个防护措施啊，在美国，美国政府给出了一些有前后矛盾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有的时候又说口罩戴不戴没有关系，或者说这个病毒90%的感染者都是没有太大的危害的，您怎么看这方面的指导方针？
对，这个确实是出现了一些 矛盾的说法，尤其是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比如说2、3月份的时候，CDC 并没有推荐戴口罩，甚至都没有推荐医护人员戴口罩。那么最近这个吧，US CDC 开始推荐这个，所以我们医院也开始执行了。比如说进我们医院大概1个多月前开始，就是所有的人不管是医护人员还是病人都必须强制性的戴口罩，而。我前面提到了确实有科学研究报告表明戴口罩能够极大的降低感染率。所以呢，美国有45个医学专业协会，这些专业协会代表了80万左右的医生吧，他们最近都发出了公开信，统一推荐民众一定要戴口罩，因为这个目前的科学依据已经很明确了，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确实能够有效的预防新冠的感染。所以这个对公众推荐尽量戴，在公共场所戴口罩，这不仅保护自己，其实也是保护他人。
陈雄云医生，您是战斗在抗疫最前线的医护人员，恭喜您被评为蒙哥马利市前线英雄。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个月来您的心路历程，还有您的工作状态和强度。
好的，我做的这个工作叫医院医生工作，所以有的人可能不是太熟悉。这是美国最近20多年兴起的一个专业。我们的工作就是专门接管制住院的病人，一般来说是没有门诊的。而门诊医生呢，就是做门诊。以前的这个安排是医生既管住院的病人，又管门诊的病人。现在是住院的病人就是由我们这种医院医生来管了，而门诊病人主要是管门诊。所以呢，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对急诊科收入的病人，由我们来诊治。如果我们需要一些专科的帮助呢，我们就会让专科医生来会诊。我们的工作时间一般是连续工作7天，然后休息7天。在工作的这7天的时间里呢，是从早上的7点工作到晚上的7点，我们一直是工作12个小时。那么晚班的医生呢，是从晚上的7点工作到早上的7点，所以也是12个小时。我们每个医生每天一般是管18到20个病人。在新冠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大概每个人每天看1到2个新冠病人。最近因为新冠病人增加了，所以我们每天大概要看5到10个新冠病人，所以每天工作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那你们医院的第一个新冠病人就是由你收治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当时接到第一个新冠病人，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是不是又觉得疫情真的来敲门了，就走到你的面前了？
是，确实是这个感觉，在没有。新冠病人的时候，比如说在纽约新泽西他们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们虽然知道新冠病人迟早会来，但是当然还是不希望传到这里。但是我现在非常清楚的记得3月15号，我收的我们医院的那个病人，他呢是从亚特兰大来的，当初他的症状很典型，而且呢他入院之后1天之内就上了呼吸机，所以我们就查了新冠。当然，在这个病人之前，我们也查过几例病人新冠，当初都是阴性，但是这例病人在我们等了5天之后，终于出了结果是阳性，所以出了结果之后，我们医院就比较紧张了。当初为这个病人还专门开了一个有传染科医生肺科医生参加的会诊会。针对这个病人专门设定治疗方案等等，但是这个病人后来很不幸发生了很多并发症，所以他的预后不好，在我们医院住了45天的重症病房，最后也没有被抢救过来。我们当时治疗这个病人的医生护士当然都比较紧张，因为是比较最初嘛，所以都很担心被感染。所以当初我们让接诊这个病人的急诊科医生和插管的麻醉科医生都在家自我隔离14天，因为他们当初没有做那种非常特别的防护，比如说没有戴 N95 口罩，所以怕他们被感染。但是所幸的是，他们两个人并没有被感染。
那作为医生，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虽然你到目前为止和还有医务人员之间都没有感染，可是这个病毒确实是传染性特别高。你有没有担心自己会传染？即使自己没有这个症状，就无症感染的话，是不是担心会传染给家人啊？
是这个担心是肯定有的。我刚才提到的是说，我们医院重症科病房的护士没有感染，我们医院过去的几个月还是有 不少护士被感染的，主要是在最初的时候吧，就是开始的1个多月，那个时候可能防范不太好。那么现在大家的这个防范的意识很强了，那么大家也都戴口罩、穿隔离衣，所以最近感染的不多。我们作为医生来说，最大的担忧吧，就是当然希望所有的被感染了新冠的病人都能够在我们的帮助下痊愈，这样能够降低死亡率。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新冠的病死率比流感确实要高很多，所以呢，医生和医院的任务确实比较重。当然，我们也希望被感染和需要住院的病人能够越少就越好。那么第二个担忧呢，就是民众个人感觉还是对疫情不太重视。虽然在美国现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所以呢，这样造成感染的人数就会增加。那么当感染的人数增加的时候，住院的人数也会增加。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就很容易发生医疗挤兑，比如说床位、呼吸机不够等等。虽然目前美国还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是很好的情况。那么第三个担忧，当然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在这种环境下工作，也担心自己被感染，尤其担心把病毒带回家里感染家里人。不过呢，我们几个月下来，现在发现，如果防护做得好的话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感染。虽然我每天，你看我刚才提到，都要看5到10个新冠病人。我们我这个组有18个医生，至今还没有一个被感染。那么最后呢，一个担忧就是，就目前的状况来说呢，觉得这个新冠疫情要得到控制不太容易，所以我们必须做好长期与新冠病毒斗争的准备。
非常感谢您，陈医生。
啊，谢谢。
好，非常感谢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雄英参加今天的访谈。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北京新发地农贸市场的新冠疫情已经得到完全的控制，那河北省新安县为什么要封城？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北京市疾控中心强调，新发地农贸市场的新冠感染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那河北省40万人口的安新县为什么要封城？另外还有报道说，北京市正在紧急筹建3家方舱医院。那新发地的新冠疫情是不是已经扩散到了其他地区？疫情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来谈谈他的观察和分析。黄博士，您好。
你好。
河北省卫健委在6月29号公布，自从新发地6月中出现新冠感染以来，河北省累计的确诊人数是349例。那如果只有300多例，为什么要对40万人口的安新县进行封城？疫情是不是比官方宣布的要严重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是累计确诊病例，实际上是算的是河北省从1月份以来所有的确诊病例。如果单算就是6月份与这个新发地有关的这个病例的情况，实际上数目更小，差不多27例左右吧。如果再算上这个就是这个境外输入病例的话，也不会超过30。境外输入病例6月大部分全部都是发生在6月之前了，所以即使算是境外输入的，一共是10例吧，一共也不会超过4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确实就是让人觉得有点疑惑。如果就是这么很小的整个河北省就这么多的与新发地有关的病例，实际上就是从官方的数字来看，这个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呢，就是官方的说辞呢，是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安新县，因为属于雄安新区，它与北京呢是地缘相近啊，人员往来频繁。而另外呢，他们说这个地方呢有做这个水产生意的传统在北京新发地经营这个水产生意的人员呢很多，他们说提供了一个数字，大概有2100多人。所以这个呢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倒不是一定就是说疫情就比北京更严重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必要用这么武汉式的封城的措施吗？
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太大的这种必要了，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本身是处于就是它的地理的位置啊，也在雄安新区，我们知道是可能的就是相当于类似一样一个首都副首都的这样的一种位置，然后可与这个新发地呢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联系所以呢我想是地方官员呢可能就是说觉得就是说也许就是还是要采取就是说我们说的这种底线思维了，就是说把问题想得更严重一些我想主要是出于这种考虑吧。
那这次有报道说北京处理新发地疫情的手法和武汉呢是相反的，在武汉发生疫情的时候是整个封城不让市民出去，可是这一次是北京把这个感染者疏离到周边的省市进行隔离和治疗，那这是不是会造成病毒向外扩散呢？
当时武汉确实是没有，基本上没有把这个感染者，就是或者是密切接触者，就是疏散到外面去隔离治疗，基本上都是在武汉本地解决的。这一次我不是特别清楚，我没有看到很确切的数据来说明或证据来证明是北京确实是把感染者疏散出城到邻省的医院去隔离因为我个人觉得这样做好像是第一个就是可能会导致病毒的扩散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实际上就是说考虑到邻省它的医疗条件还不如北京，这样做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话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那另外在6月29号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的这个副主任庞新火他说，现在新发地这个市场的疫情已经完全得到了控制，取消了对相关人员的隔离检查等措施。可是呢，近日又有报道，除了武汉的医疗队之外江苏、浙江、河南、山东的这个疾控中心也派人员去支援北京。另外还有一个报道，就是说根据北京平谷区防控会议纪要这样一份文件显示，北京市正在紧急筹建3家方舱医院。如果疫情真是得到控制，那这个似乎有一点矛盾的说法，外界质疑说北京没有向外公布真正的情况，您怎么看？
因为我们现在是看北京现在实际的情况无论是感染者的数目问题的就是他们的严重程度，实际上我觉得都不算太严重，特别是如果按照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城市找出300例感染者，而且大部分还是普通的或者是无症状感染者，基本上没有人住院没有人死亡这种情况的话在美国我觉得都应该算是非常成功的就是控制疫情的例子了。但是我们在北京呢确实看到就是说会领导就是决策层呢他们认为这个疫情的形势呢还是严峻复杂，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gap 这样的一个让我们觉得就是很难以理解，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评估但是呢我们确实呢就是没有我个人是没有得到任何就是说确凿的这个证据说明好像是北京是在隐瞒疫情的真相，因为如果说问题真的是非常严重的话，就像那个如果这个平谷区防控会议纪要的这个文件是真实的话，建立方舱医院我们都知道它是武汉就是大规模疫情之后用来收治大量的这种轻微的这种病例而建立的隔离性质的医院，所以这个本身呢实际上也说明就是说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太严重，因为问题如果太严重的话我觉得北京是应该考虑启动小汤山或者是可以考虑启动 建设更大的、更多像那种我们说的火神山、雷神山那样的医院，但是确实这个没有在北京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似乎就这个更多的可能是与北京市当局他的对问题的这个评估他们的对风险的评估，他们的评跟我们所做出的评估可能有点不大一样吧。
在武汉疫情期间，政府打压李文亮医生和公民记者陈秋实等吹哨人。那这一次呢，因为《新京报》对病毒来自欧洲有质疑，和官方的口径不一样，因此呢，遭到了网信办禁言的处置。那中国政府没有吸取武汉的经验，继续压制吹哨人，会对今后的疫情防控带来哪些障碍？
我想就是说，一个从武汉的这个爆发中，应该是得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教训，就是说，对于就是公民社会他们的这些爆料啊，还有这种对于这种疫情他们的就是说。在社会媒体上所传播的有关的这种信息了，最好呢就是还是就是不应该就是采取那种打压的手段，更多的就是应该就是说把它看成一个就是提醒政府在这个疫情监测这方面能够做出更一监测和这个反应方面能够做得更快，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更多的就是说，是不应不要就是说这个禁言了而应该把这些就是说包括《新京报》的这些，如果是真实的话与官方口径不一致的这些报道或者这种说辞呢，就是说还是把它就是说尽量就是说，我觉得是对官方来说不应该采取，就是说，我们说的禁言的这样一种做法。实际上，这种做法本质上只会加剧恐慌，实际上对这个疫情的处理也是不利的，其实。
那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和美国相比，中国的疫情控制得相当好。那一些观众朋友和网友就说，你们媒体一直在批评中国，那美国现在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是全球第一。您怎么看美国这个防疫抗疫的措施和政策呢？
我实际上就是，如果你比较美国跟中国，这实际上，中国现在基本上它就是，当然有一些零星的这种爆发了，它基本上是控制了疫情。那美国呢，现在是我经常说的，就是煮了一锅夹生饭，就是说一方面呢要大家待在家里面，就是社会疏离；另一方面呢，又没有在疫情开始真正就是过了这个拐点的情况之下，开始就是经济社会的重启所以这样子就造成就是说，再加上一些其他与政治有关的这种事件，就是说包括这种抗议，所以呢使这个疫情呢就又开始就是说在特别是在西部、南部的一些州又开始重新回潮，所以我刚刚看到的是美国早上是说美国这个新增病例已经超过了5万这达到一个最高了，所以这个呢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种措施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如果我们假设如果美国有这种能力，就是说或者意愿能够在比如一开始就要求大家都待在屋里面，严格执行这种居家隔离令，不准出来，是吧？你要出门就去 shopping 去采买东西，专人送上来，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理想的情况下，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在几个礼拜的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像中国那样子把那个疫情给控制下来。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就是美国的特殊的国情说明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大现实。
那非常感谢黄教授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和解答。
好，非常感谢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参加今天的访谈。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的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也感谢各位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